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传福音人人有责，因为你就是第一个传福音的单位，而且在你身上所表达的关切，福音在你身上影响力，生命的改变，是使人要信耶稣的原因。他不能看别的官就来信主，他也不能看见牧师就来信主，他要看见你。所以传福音是人每个人责任，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传福音责任，这个在教会里面已经有相当好的共识，所以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地位。在宣教方面呢，我们都相信我们去支持宣教工作会有助于教会成长，至于怎么有助于教会成长，我们慢慢再说。但是这个也是很高的答案，答案是得分是 4.19， 五分是满分，得了 4.19， 八十几分呢，很不错，表示我们有共同的认识，知道说我们需要，自己做不到，我们宣教的工作继续还要做。虽然我们没有人出去做宣教工作，但是宣教是必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生命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要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而且我们也知道什么叫生命的改变，无论是价值观，无论是人际关系，无论是时间的优先次序，无论是家庭的关系，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一种生活形态的改变，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一个人信主一定有改变，这是我们相信的，这是我们基本上大家的共识。那我们教会有什么优势呢？已经在做得很不错的方面呢，其实优势呢大家都已经知道啊。优势呢，第一个在福音方面，在传扬福音方面，没有一个人小气，为着福音费财费力啊，在第一次问卷16题里面，大家给的答案很不错。有一个人没有具名，他说我一年传福音花2000块钱，请朋友吃饭，干什么事情？他说我一年花2000块钱，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没有关系。有人肯花钱，其实我们算算看，花在请朋友的事情上面，花费不少。但是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那就有价值。但是有些时候问题在你请人家吃饭，人家不来怎么办？这慢慢再说。但是有一点好处，弟兄姊妹们花钱手不软。我希望不是你买奢侈品，而是为了福音。第二方面，谢谢你们，你们认为你们牧师传福音还蛮有恩赐的啊，这个不是我说，这是你们告诉我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应该多多利用，是吧？在宣教方面，我们对宣教机构有相当多的支持。相当多的支持，大家知道我们教会 10% 的钱支出是放在宣教上面，虽然我们自己做的不多，但是钱打发出去不错，可见二万这个地方教会还是蛮有钱的，弟兄姊妹们生活这个经济来源不是太大的问题。在这个多变多难 depression 这个 recession 的环境中间，大家还肯为了福音费财费力，感谢神恩典，这是一件要鼓励的事情，并且我们也需要多多祷告。另外呢，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件事情我很高兴。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完全没有族裔的障碍，没有族裔 ethnic 或者是 racial barrier。当然，我相信要谢谢普牧师啊，他是这个印度人啊，还有呢 ，Steve 牧师他是墨西哥裔，所以弟兄姊妹们已经习惯，尤其英文聚会里面各色人等都有。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好事，因为至少从我们思想里面排除了族裔的限制。我们知道神造万族的人，但是也要把福音传遍万民，我们都有责任。就是因为文化不同，所以需要越过文化去做超越文化的福音工作啊，这个大家很好，因为没有族裔的障碍，不是光是为了中国人，福音是为了万民的。灵命塑造方面，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信心稳固，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信仰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并且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在这次测验里面，第十八题给我的答案，给三跟四的答案最多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还有呢，我们知道信徒要经过许多挑战，我们也知道属灵征战的目的是积极的。再有一方面，在灵命塑造方面，我们都有这样的共识，也是我们的优势，认为灵命的成熟呢，就是要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灵命的成熟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交在主耶稣手里，从此以后我的生活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因为他把他自己给我们。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后书说的，保罗说，因为我们想一个人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个生命的交换以基督为中心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已经有的共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不是都经过罗马书十二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经历。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做在神的面前是可喜悦的，也是合乎理性的， A reasonable service。 所以这个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大部分知道啊，因为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基本的信仰上面是相当成熟。好，现在要很诚实的检讨我们的弱点，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你到医生那里，医生如果说你什么都好，你觉得好像白花钱了，对不对？对不对？没事，我来看你，你还付了钱，保险公司不管谁付，总是最后你付嘛。所以希望他听见，他就告诉你什么，有些不好情形，但也不要太坏，对不对？太坏太糟糕了，我得了 cancer 第四期，不得了，哇，太紧张了，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讲呢，这个报告大家可以接受，因为是不大好，可是有些希望。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缺点在哪里？不要看这个哈，你已经看了是吧？第一个缺少祷告，这真是我们的缺点，真是我们的弱点。我不相信弟兄姊妹不会祷告，因为在退休会里面，我看见弟兄姊妹早来站在那里祷告，第二天晚上也在祷告，不是不会祷告，不是不知道祷告，等到真的要你去祷告，你也会祷告。但是好像推动力少一点。我上次问的答案，五个答案有一个，我很早祷告，因为没有需要，我以为不会有人给答案，这么明显这个不好答案，竟然有人回答，而且不止一个。他没有需要，他真的没有需要。感谢主，样样都预备，歪祷告什么？不祷告已经很好，再祷告不得了了，无处可容了，是不是？马拉基说：“你看我是不是天上降福给你们，物质的祝福已经很够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祷告？但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还把救恩当作物质的需要，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知道不是，对吗？因为大家告诉我不是这样，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我知道这个属灵征战。那么属灵征战不祷告，你怎么胜法？你怎么能胜？所以这当中有个矛盾。那我希望只是因为大家不方便，因为在这里生活蛮忙碌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原因。在暑假期间，我特别召集了早晨的祷告聚会，今天早上有十个人，是我们中间十分之一数目。为什么只有十个人？是没有听见报告吗？还是因为不放在心上？你以为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样？是比谁去祷告？你只是坐在那里接受人家祷告的祝福吗？因为的确很多时候我祷告是为了别人祝福，什么别人属灵的祝福。那么属灵的祝福是什么？平安喜乐。你有平安喜乐，就是好了好了都够了，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不需要祷告会。但是还有前面的征战，不仅是为了属灵祝福，要把人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75节，昨天晚上李国兴弟兄也引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对我非常重要。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圣灵感动里面说了预言：孩子， 他说你要做至高者先知，然后告诉他说他把我们，他既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就可以叫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救恩的目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侍奉他。神救我们不是叫我们只有享受平安喜乐，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服侍神，叫神得着荣耀。这个上面没有折扣可打。任何一个人把救恩当作一种享受都不是错，但都不是对的。因为救恩终极的目的不是叫你我享受福乐而已。今天在福音上面很多人说啊，信耶稣就有福了。从前呢说哎呀，你信耶稣就不会生病感冒了，那因为都生病感冒很多嘛，打喷嚏也不会了。有人这样听过，我听过。现在进步一点，不说不生病不打喷嚏不感冒，是说你信主就有心里有平安喜乐了。我也说这不错，但是不对。因为救恩的目的不是这个。救恩不是利己，是神为中心。救恩是为了神的荣耀，显明神的智慧，显明神的能力，显明神的权柄，神可以赦免你。这是真正叫的救恩。不是因为你接受他才必须接受你，不是这样。神可以拯救你，在你一切软弱之间神可以救你，这是神的荣耀，不是为了我的需要。弟兄姊妹，你要仔细想一想，今天我们传福音有些时候呢太迁就我们的朋友，跟他讲尽好话，就巴不得他信耶稣，事实上是显明神的荣耀。这两天我有机会讲起一些从前的事情。从前我看过一个年轻人在吸毒的影响之下，已经差不多不仅无可自拔，没有人要他。你知道到什么地步，他的家里人在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就顺便把他忘记告诉他移民了，回到家里人都跑掉了。这样一个人几次进戒毒所出来一样，没有钱，偷抢什么都干。有一天真的没有办法，他知道再下去他非死不可，无意中摸出一张单张，他离开戒毒所的时候有人塞给他一个单张，是基督教的宣教机构。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他们，半夜有人招呼他们为他祷告，福音能拯救他。他到了一个地步已经讲话不清楚了，吸毒到一个地步，神恩待他并且呼召他，现在在做传道人。很多的这样情形，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机会而已，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可以得平安喜乐，所以需要祷告。如果我们不知道祷告，我们没有前途。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开始礼拜三晚上祷告聚会，我们预备晚饭，6:30可以来，不用下班，不用回家，直接来教会，如果你可以的话。我希望知道有多少人真正愿意祷告。没有什么花巧，我不是说祷告就很好，有饭吃你来，不是这样说的。不是因为有饭吃要你来祷告聚会，是因为你要来祷告聚会方便你，让你有饭吃，免得饿了肚子。不要把它弄错了。同样礼拜天早晨，如果你没有事，为什么不来祷告聚会？为什么不来？你告诉我一个原因为什么不来，你就可以不来。但是你不仅要告诉我，你要告诉耶稣，耶稣对不起我不来，为什么？你说嘛。我希望弟兄姊妹来，因为不是我的事情，也是所有人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好好祷告，我们相信神还垂听祷告，对吗？好，当然我们需要，我们问题的传福音方面我们一个很大的弱点，缺少果实的鼓励。那你不传哪里有果实，对吗？所以永远没有果实，没有果实永远不去传，不被鼓励，这个不行。一定要改变，我们先把我们的时间投资下去。在宣教方面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我们还没有宣教的行动，也没有宣教的意愿，更不会在我们中间出现宣教士。 这是我调查的结果。这个正常吗？这个正常吗？那医生说你不正常，那怎么办？对症下药，是吗？好在有一件事情，我们对很多宣教机构有支持，这个支持是在不正常不健康教会中间一个健康现象。那大家也知道，我们支持宣教机构，希望这些宣教机构能够帮助我们走上宣教的路。在我们所做调查里面，为什么不会有人做宣教士？我们不是只问一个问题，问四个问题，当中有个相关问题，你去过宣教工厂几次啊？我上次说了，答案是22个人去过，四分之一人去过，平均呢，去两次。去的比不去的有一点点机会会受感动。你如果永远不去宣教机构、宣教工厂看，你永远不会有宣教负担，坐在家里不会有宣教负担。当你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福音的能力，那些人被改变，你会说有为者亦若是，希望主用我，才会去祷告说主啊，给我宣教的负担。所以这些事情上面是我们的亏欠，我们真的有毛病，我们真的有病，需要主来医治我们。缺少宣教的教导，这个也是我新的发现，因为我发现我们在这方面差很远。我们也讲过几次宣教，去年也有宣教的，也请了几位弟兄、几位牧师来讲宣教事情，但是不够。弟兄姊妹们，宣教的概念还很模糊，尤其是在临近、附近我们可以做的宣教工作，没有做起来。20年以前，我曾经帮助另外一个教会在 UC Irvine 开始宣教的工作，学生工作，你知道吗？他们告诉我，那里的负责弟兄今年到大陆去宣教去了。当你开始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就改变了。福音不是为了教会人数增加，福音是为了神的国度。你不是为了人数增加，你到处可以撒种。当你有这样给的心态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宣教士的心态，把你的生命都给出去。如果你不去给，不走出去，永远不会。你说你把你的福音带来，福音朋友带来，希望他留在教会里面，这个不叫宣教，这是福音。好的，宣教说我他不来，我也要把福音给他，他不来我去，这个叫宣教。所以20多年以前，其实不止20多年了，20多年以前，我们在 UC Irvine 开始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每年有新的学生来，每年有新有老的学生走，福音工作能够继续不断，看不见成果，但是福音传出去了，不会直接使教会人数增加，宣教工作不会，但是会改变我们的心态。福音叫做给，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这是耶稣讲宣教，马太福音第十章。这方面我们还差得很远，大家的心态不在那里。我也不会勉强大家现在我们去开工吧，不会的，因为做不到的。不是我没有信心，是事实告诉我你们做不到，同意吗？怎么办？练习从小的地方开始，练习宣教工厂看一看，短宣聚一下。关于这方面宣教的教导我们差很远，一个40年的教会竟然没有宣教的工作，说不过去，说不过去。虽然有钱出去，那是使我们良心得的平安，人呢？人在哪里呢？所以希望大家努力，我们要求主怜悯。还有一件事情表明说我们对宣教很陌生，因为宣教的词汇，我举了十几个词汇，得分是 2.14， 大概认识两三个字，四五个字。宣教词汇十几个词汇，如果你做过宣教的工作，这些词汇对你很来讲有意义。如果你没有做过宣教的工作，那些词汇对你没有意义。所以这些都表明我们在宣教的认识上面差很远。但是这都是我们的现况啊，我们也不盼望一天就改变现况。好，说到灵命塑造，刚才我说了，我们有这个灵命塑造门徒的观念，但是没有导师的概念。什么叫导师？导师呢，中文翻的是没办法，只好翻成导师，是一种师的感觉太重了。但是其实导师的意思就是说， 我带着你一起走，我走过的路我带你走一遍啊。前两天 Alice 姊妹说她没有来到教会，不大熟，她跟我是邻居，所以昨天呢我们跟她一起来的，她开车我们坐在里面跟她指指点点，今天她自己就可以来了。这个叫导师，带你走一段路让你会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人带过，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都有人带过，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都应该去带人，这个叫导师。还有呢，灵命晋升上面没有落实。刚才我说十字架的认识，很多人知道十字架的救恩，但是却不知道十字架带领我们越走越深，在属灵生命上面使我们生命丰富。一个人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好叫我们的生命被扩充，向己死，向基督而活。这方面的落实不够。那这是我很诚实向各位报告，也不是我凭空来控告，你们自己给答案是这样。没话说吧，是不是啊？希望这样。那对这个测试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呢？你说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好处？应该有，是吧？那我们要认真去实行。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病人，医生给我的处方，我常常爱理不理，到后来觉悟了。现在开始有一个处方不花钱的，可是我不做，为什么？医生说你每天运动半小时。现在终于做了。你知道吗？刚做的时候筋骨酸痛的不得了，这么几十年不运动嘛，当然不行。可是我竟咬着牙做，我太太这点她蛮佩服。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运动，一个礼拜做五天，礼拜六礼拜天不做，每次30分钟至少到出汗。我觉得精神很好，那早就该听医生的话，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要不要面对它？要不要面对？要不要面对啊？好，我提出4个行动计划，希望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个是什么呢？重建祷告会。祷告会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晋升。我告诉各位，祷告会不是代表你所有的祷告，但是祷告会会影响你自己祷告，你自己祷告也会影响祷告会。灵命晋升需要靠祷告，福音的负担需要靠祷告，宣教的意愿需要靠祷告，没有一件事情不需要祷告。光是在这边让牧师讲几篇道容易得很，讲完有没有果效？我先告诉你没有果效，不是我不要讲，但是需要祷告能够落实。第二件事情，希望建立深入的关怀系统，这个关怀系统应用在导师的身上。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新来的人，但是有没有关怀啊？我刚才说了100个人留下来没有多少，我们已经努力在做，但是为什么没有果效？因为我们的工作还很佛面，打个电话欢迎你来，谢谢你来，你好吗？很好，下个礼拜再来，这叫关怀吗？不够。你必须知道他来教会的目的是为什么。有些目的当然是很清楚的，因为他是基督徒。那么你在这里基督徒来了，在这边敬拜有没有得到满足？他有没有觉得主同在？要问他。如果他是一个老练的基督徒，他来的目的不光是为敬拜，还希望有侍奉，他有没有侍奉的机会？一定要问清楚，一定要知道清楚。那当然不能开门见山就问，一定要你个人去接触接触。我告诉各位，导师制度一个最大的财富是什么？你肯摆上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是你的时间。但是你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你肯不肯把生命给人，这个关乎导师制度能不能成功。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有点时间为了别人。我没有讲，还没有讲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件事，保罗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这句话容易吧？明白吧？做起来呢？常常把别人事情放到最后，自己事情都做完了已经太晚了，没有时间去打电话了，明白吗？等到你所有事情都一看，哎呦，9:55，不能再打电话了，明天请早吧。明天又是排到晚上9:40，好一点进步15分钟，还是太晚不能打，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叫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事？好，第三件事情，我希望强化宣教委员会。过去2年来，我在这边暂时加入宣教委员会，因为没有人， Pastor Francis 很好，这个这里教会曾经有个宣教委员会，有一天他垮掉了，没有人参加了，为什么？教会分裂了，所以宣教委员会等于名存实亡，他接过来，但这个不是很正常。刚才我说，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们对宣教有一些不错的认识，也知道应该宣教支持宣教机构，所以我希望不是太难，我希望有两位到四位来加入宣教委员会。为什么？不是叫你仅仅处理一些钱而已，是接触各个机构，然后教导弟兄姊妹怎么宣教。你不能靠牧师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一定要有人分工，把宣教的概念放在弟兄姊妹中间。最后一件事情，提高个人传福音的能力。传福音，有机会传，带着去传福音。今天我们时间还是不大够，所以诗歌不唱了，我们就开始为这些事情祷告在主的面前，并且我们就接着播饼，好吗？还是唱一节吧，唱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唱一节好不好？我们唱诗歌，活着为耶稣。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